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来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程佩明，在2024年7月3日的下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记者会，在会上他讲述了被中共关押、酷刑迫害和被活摘器官的亲身经历。他向现场记者展示了上身左侧被缝合的刀口。当天有多位美国政要发表声明谴责，指强摘器官的行径是极其野蛮的，必须停止，必须对中共进行惩罚，全球所有的人都应该谴责这个非法行径。美国国会众议院在一周前，即6月25日一致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该法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对参与活摘器官的人进行制裁。法案同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程佩明来自黑龙江鸡西市，自1998年3月起修炼法轮大法。他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共于1999年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曾五次被中共绑架迫害，在2001年12月被非法判刑8年，期间遭受了各种酷刑，包括被活摘器官。他又讲述了被活摘器官的经历，他说2004年11月16日监狱加强了对自己的酷刑迫害，当天晚上8点自己神志清醒，没有其他任何身体不适，但狱警却将自己强行押送到大庆第四医院。警察又通知自己的家人说自己生命垂危，又说手术死亡概率是 80%。 狱警让自己签名同意手术，被我拒绝。当时有6名警察按住自己，还强行和我打麻醉药。在19日，当自己醒来的时候，右脚被敲在病床上面，一只手臂是打紧点滴，两只脚都有动脉输液插管，个鼻还插住氧气管。在23日，自己被押回大庆监狱。12月2日在监狱诊所伤口拆线，那些狱警用担架将自己抬回监舍，自己日日咳，左肋疼痛而且麻木，是无法起身。至于左臂和肋骨处，现在还隐隐作痛，特别在阴雨天或劳累的时候更是疼痛难忍。有一名狱警姓赵，他在手术期间在手术室外面持枪警戒，他回到监狱后告诉他的犯人朋友知道，说他听护士长说做了30年医护工作，第一次碰到做移植手术。犯人们纷纷议论这件事长达1年，他们都知道自己是被做了移植手术。在2006年3月2日，监狱狱警又突然将他强制押往大庆龙南医院，医生跟他说要跟他做手术治疗，但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异常。在3月3日凌晨2点，他等看守所的警察睡了之后，他顺着防火通道逃离了医院。随后当地公安发动了全城大搜捕，在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下，他逃离了黑龙江省。中共公安部下达了 B 级通缉令，还悬红50,000元通缉他。他又说在2006年3月9日他在明慧网看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消息后，感到非常恐惧。他说一想到医院那段历史，自己就浑身发抖，整整2个月都不敢随身睡觉。自己明白在2004年大庆医院做的移植意味着什么。2015年，程佩明辗转逃离中国， 在美国政府的人道营救下，在2020年抵达美国。他表示，经过一系列的医学检查，确认了自己的部分肝和肺被强行摘取。他在记者会上强调，自己经历千辛万苦逃离魔爪来到美国，希望通过公开自己的惨痛经历，揭露中共的残酷迫害及活摘器官的罪行，亦希望正义善良的人们能认识中共的邪恶本质，保护自己的安全，并尽快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滔天罪行，感谢美国政府的帮忙。前美国国务卿、国际宗教自由大使萨姆·布朗巴克发表声明称，强摘器官的行径是极其野蛮的，必须停止。中国共产党必须因这种野蛮行径受到制裁。他赞扬程先生站出来发声的勇气。前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法学教授罗伯特·德斯特罗表示，根据所提供的信息，包括图片，自己确定这件案件需要进一步调查，并启动了他来美国接受检查和进一步调查的程序。他还在声明中表示，强摘器官是一种可怕的人口贩运形式，表明活摘器官是在国家支持和鼓励下在中国发生着。这个野蛮行径，美国联邦参议员鲍勃·梅嫩德斯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在声明中表示，法轮功是一门基于真、善、忍、普世的中国精神修炼功法。20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残酷无情的镇压，至今仍在继续。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因其宗教信仰遭到迫害、监禁、酷刑、强迫劳动及可信的活摘器官指控。他又表示，中共下令对那些拒绝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无情的打压，自己与国际社会一起呼吁北京尊重包括中国法轮功修炼者在内的所有公民的宗教信仰。任何人不应因选择的宗教信仰而面临监禁、酷刑或更残酷的迫害。中共应立即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允许他们享有尊严、受到尊重、实践自己的信仰。我们上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我们会讲有关美国器官移植大会。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节目，我们继续讲有关美国器官移植大会的情况。在2024年6月2日在费城召开的美国器官移植大会的会场外举行了一场集会，呼吁立即结束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参加集会的有反活摘器官医生协会，即 DAFOH 代表、民选官员、学者和当地法轮功学员，他们一起呼吁各国政府制定更强而有力的政策，提高公众意识，并采取统一行动来结束中共侵犯人权的暴行。 DAFOH 曾申请出席 ATC 大会，但遭到拒绝。根据该协会副主席韦尔登·吉尔克里斯表示，会议方拒绝的措辞是会议将朝另一个方向发展。特拉华州众议员少数党领袖州长候选人曼克拉蒙议员表达了对场外集会的强烈支持。 他说，我们必须关注这些可怕的行为。他对媒体说，我们不能够对这么严重的人权侵犯袖手旁观。他在特拉华州议会提出了 HCR-143 号决议案，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又表示这个不是一个政治话题，这个是谋杀。当我们的世界发生可怕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我们拥有的能力和资源来协商并采取行动反对这些暴行。他还批评 ATC 拒绝协会参加会议的申请。他表示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排除在外，就好像他们不重视一样。ATC 是找借口，美国不找借口，我们要采取行动。拉蒙议员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共施加压力，并强调人们需要制止中共这些暴行和做法。在世界各地都在这里做，我们是人类的灯塔，这个就是我们展示灯塔的机会。宾州第二选区联邦众议员候选人阿伦·巴斯尔强调需要立法措施来打击活摘器官。他表示，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法律反映我们的价值观，并且对这些暴行采取坚定立场。他呼吁两党支持通过法律在全球保护人权。他还说，我们不能够接受活摘器官的暴行，必须要制止。他还呼吁美国政府停止资助那些参与活摘器官的机构，并强调医疗界需要坚守伦理道德，并敦促说医疗界应该抵制那些来自中国以及被强迫参与活摘器官的人，并呼吁国际社会必须追究中共的责任，因为这个政权杀害了很多人，迫害了很多人，需要有更多的人发声。学术界和医学界纷纷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并呼吁立即停止有关行径。拉萨尔大学政治学系主任马克·托马斯教授将中共的活摘器官和历史暴行相提并论。他认为中共政府对政治犯、法轮功、基督徒、为吾尔人的暴行等同于纳粹德国的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在大屠杀期间对犹太人的暴行。他强调了活摘器官是不道德，并指出这种做法违背了医学不作恶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基础原则。我们需要让每个国家都对中共进行制裁，因为这个对基本人权的侵犯。他又表示集会地点非常理想，我们站在一个医学会议外面，希望我们能够引起一些医生、护士、医疗专业人士，也许还有一些与中共合作的公司的注意，话给他们知道重新审视一下中共是在做什么。托马斯教授敦促医疗界停止与中共政府合作，我们应该要求美国政府通过法律等相关政策，我们需要发动这些专业人士，利用他们对国会的影响力来制止中共活摘器官。 DAFOH 在美国西海岸的代表达拿·丘吉尔强调了医学界的道德责任。他说，医生必须遵守最高的伦理标准，并公开反对这些罪行。目前在美国国会有一项议案，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很快就会提交投票，所以套在中共政府颈上面的绞索正在越收越紧。我们将迫使他们很快停止活摘器官，并将他们绳之于法。我们希望那些还未了解情况的外科医生能够知道真相，制止公民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的决议。公告和法律是非常必要的。丘吉尔医生怀疑 ATC 找藉口拒绝展委申请的真正原因 可能是来自中共政府的抵制威胁。他说知道很多中国公司都在那里有展位，他们经常这样威胁所有的人。他强调让医学界明白真相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有一本68页的小册子，详细介绍了2001年中共末疾器官开始到现在的情况。在今日我们发放了很多这些小册子。DAFOH 医学事务副主任阿力康德罗森图里昂医生强调了医学伦理的重要性。他表示我们有责任确保医疗界遵守伦理规范，不参与侵犯人权的行为。世界各地的医生必须团结起来维护伦理标准，拒绝参与侵犯人权的行为，拒绝与不道德行为合作。我们不能够对这些暴行视而不见，我们必须让那些责任人承担责任。他还强调了阻止活疾器官的紧迫性，并呼吁国际合作以结束这种暴行。他还说活疾器官的犯罪行为在中国已经持续了20多年，全世界医学界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来结束这些犯罪，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无可否认的是这些罪行正在在中国发生，并且直到今日仍然继续。他们并没有在2015年结束，中共政府根本就是欺骗人。集会组织者大费城法轮大法学会代表阿力克斯·卢昌斯基强调了草根行动的重要性。他说地方和全球行动在反活疾器官的策略至关重要。我是希特拉大屠杀幸存者的孙，不提高意识我们是无法阻止这些反人类的罪行。他呼吁国际社会向以色列和台湾等学习，禁止器官移植旅游，并在全球实施类似的措施。他还强调了集会是让医学专业人士了解真相的重要性，因为人们一旦了解真相，他们会知道怎样做。他鼓励中国医生记住做医生的伦理义务，不要参与并帮助邪恶，不要服从中共政权，并呼吁国际社会需要团结起来，分享重要的事实和证据，要同这个种族灭绝的政权脱欧。来自宾州约克市的移动广告车司机拉里·戴格尔是当日集会的一名旁观者。他说他发现这次集会让自己了解到很多从未知道的信息，自己拿了一些信息资料，真的很想了解更多关于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强调了讲全真相的重要性，是需要这样的集会向所有人讲真相，不仅仅只是在这里。年轻人亦需要学习我们应该让他们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他被展示的信息深深感动，他说人不应该被强迫器官移植，我们需要和平，但我们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他高度评价了集会的重要性，又表示如果从1到10打分，我会打10+。医生们知道的信息越多，我们的生活就会越好。此外，森图里昂医生很满意集会在传递真相方面的作用。他说有很多医生，包括一些来自中国的医生停下来拿我们的资料，有很多医学专业人士对中共活疾器官的罪行并不了解，这个是我们非常担忧的。医生们不了解真相真是令人担忧。他分享了一个中国医生的例子，他说这位医生不仅拿了信息，还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如果他的做法被中共政府发现，他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他很敬佩这位中国医生表现出的勇气，认为他的行为可以帮助在中国传播真相。 他并鼓励每个人和同事、朋友、家人和政府官员谈论中共活摘器官的问题，帮助揭露和打击犯罪。最后，森图里昂医生强调，因为活摘器官是对医学伦理的最大践踏，我们必须结束它。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愉快周末，我们下周再会。Thank you.